不但有佛，而且有听经的这些菩萨众。所以他说是依报之最小，容正报之最大。后面的两句呢，是说于一毛端，就是一根汗毛，汗毛的端尖尖上尖尖头，这是正报里面的最小啊。现宝王刹，一个国土，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佛的这个教化的一个国土。所以以正报的最小这个汗毛的这个端点，能容纳这个依报之最大。但是呢，这个是互相隐略啊。所谓的互相隐略呢，就是还有省略掉的这个意义啊。省略掉的意义什么意思呢？隐略掉的就是这个意思。好，结论总结，皆小能容大意，都是小能够容纳这个大的这个意思。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其他的大圣经典呢，只是说的是理事无碍，他说唯独楞严经呢，这个地方呢讲的跟华严经是一样的，是小能够容大，所以是事事无碍。盖随念一法，无非法界，法界之内无法不具。这个年呢，就是取的意思啊，或者是挑选的意思啊。这个年字啊，是取的意思，挑选的意思啊，取的意思，随便啊去取一法啊，这一法就是法界，无非法界啊，在法界之内呢，无法不具。一法即是法界，法界即是万有，无法不具，就是一切的万有全部都是法界。随便拿一个法啊，就像这一支笔，它就是法界。那么这样的讲法呢，就是理事无碍的，对吧？啊，这个就是理，就是法界，法界就是理。再回过头来，法界是什么呢？法界就是万有，万有的事，这个事就是理。理是什么呢？理就是全部的事啊。要说明的就是依照我们这一部论的这个境界来说的话呢，是理事无碍。所以我们读这个大圣的这一种的这个经论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任何一物就知道它就是法界，它就是真如。真如在哪里？真如就在事事物物上，无论是正报无论是异报，就是真如。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那就是无明，这是根本无明，这是迷了真如。我们读这些大圣的经典啊，目的就是这个。那你读中观的话，看到这个任何一物都是空，现在读这个大圣起心论呢，看到任何一物都是真如。所以千万不要读完了这部论还说真如离我们好远啊，不知道在哪里啊。我们是一个圈子，真如好像在外面啊，那就糟糕啊，这部论白读啊。读了这部论就知道真如就是我们本身，就是我们身边的事事物物全部都是真如。见闻嗅尝觉知，任何这个攀缘这个外境，全部都是真如啊。目的就是一时没有办法拿来用，没有办法利益自己，那是要慢慢来。但是呢，这个基本原则先要把握住啊，认知啊先要能够确定下来。极而言之，这个极啊就是穷究到尽头，穷究到尽头来说，转物为心，也就是转这个静啊，静物啊，转物为心，真心啊， 这个心啊，就是指的是法身，也就是真如。心是融通普遍，这个心当然是指的真心啊，真心是融通普遍而无障碍。万法呢，皆在心中包含，皆在真心中包含，故一毛孔亦为尘啊，亦包万法。这个中间呢，可以加几个字啊，故一毛孔亦为尘。一毛孔是正报的最小，亦为尘是依报的最小啊，都是最小。既然它即是真心，故亦包万法啊，它既然是真心，真心能够包容万法，那么一毛孔一微尘它本身就是真心，所以呢一毛孔一微尘它也包容万法啊，无法不具，法界之内无法不具。法界就是那个真心，就是那个离体，离体之内没有一样东西不具足在里面啊，离体之内包容了所有的依报正报事事物物，所以叫做无法不具。没有一个正报的东西或者依报的东西在这个法界以外，这个叫做无法不具，统统包容在里面。换句话说，离体包含包容这个千千万万的事事物物，包事，包括事，就是让这个事啊全部在离体里面，不能够有例外，它在离以外，这个叫做无法不具。那么到了极而言之，就是除了上面所讲的这个离包容所有的事，每一个事就是离，除了这样以外，再把它这个追究穷究到了这个尽头的话呢，就是一毛孔一微尘这么小的东西，它本身就是这个离体，对吧？一微尘一毛孔它本身就是真心，本身就是离体，所以呢这么小的这个微尘跟毛孔啊也包了万法，这就是所谓的事事无碍。一转一切转，前面讲转物为心啊，这就是修行的一个这个终极的目标，要转物为心，把所有的物要转成这个理，转成这个真如，转成这个法界或者法身。如果能够转，那么一转一切转。所以他说转一毛孔使同心之光明，这个真心啊，这个心指的是真心。要转一个毛孔，使它跟这个真心同样的光明，则一切的一正二报皆是光明。如果转一个毛孔能够转成这样的话，全体一报正报都是光明，光光相色，光光无碍。这就是华严境界。于常讲啊，这是持咒大师啊，他自己啊常常讲，依华严修行，就是读华严经。那么修行的时候呢，须作光明观，修这个光明观，观一正皆光明。要在修观的时候，观这个一报正报都是光明。那么这样子观，观久了以后，能够持一正啊皆转成光明，则同登华藏玄门，共入毗卢性海啊。那么这些都是华严经的这些名词啊。华藏就指的是莲花藏世界啊，各位查工具书都有啊。我这里本来是抄了一这些解释这个名相啊，不过各位自己去查工具书也都查得到啊。华藏就是指的是莲花藏世界啊，有光明遍照的意思啊。那么是毗卢遮那如来 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发愿啊，将来他所成就的这个世界国土啊，啊是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啊，这个就是离莲花藏世界啊。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他发愿，他成佛以后就要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莲花藏世界啊，能够庄严啊，这个在这个八十华严的这个卷八啊，八十华严啊，卷八啊，华藏世界品啊，这一品里面有详细的这个说明这个莲花藏世界啊。啊，玄门啊，指玄妙之法门啊，玄妙之法门啊，也就是深奥之妙理。也就是佛法的总称。那么毗卢性海呢，就是毗卢性海，就是毗卢遮那佛的这个体性啊，广大无限啊，犹如大海啊，这个海是比喻啊，所以同登华藏玄门，共入毗卢性海，也就是证得这个真如离体。维摩藏师能容八万四千狮子宝座之一报，这个八万四千啊，应该是一个错误啊。根据这个维摩诘经哈，它应该是三万两千。根据维摩经哈，应该是三万两千狮子座啊。各位有没有对维摩经很熟的学长？那么他的在不思议品第六啊，大正藏的页码，这个是。维摩长者啊，维摩居士显现这个神力。那么在这个须弥灯王佛啊，须弥灯王佛啊，从那里啊遣送这个三万两千个狮子座。因为什么？大众到了维摩及居士的这个方丈这个室里面没有座位，没有座位，没有座位呢，维摩居士就用神力把那个须弥灯王佛那边的狮子宝座这个跟他借来了，用神力把他遣送过来，三万两千个狮子宝座。因为大众在他那个神力之下见到了那个佛那边的那个狮子座，那个佛所坐的那个位置的大小呢是八万四千由旬，那是佛。那菩萨坐的那个宝座呢小一半，只有四万两千由旬，数量是多少呢？三万两千个数量。所以这个我们课本上面这个能容八万四千狮子宝座之一报啊，这个数字是个错的，是三万两千啊，这么多的数字把它搬过来放在这个维摩居士的这个方丈室里面。那么那些在座的大菩萨个个都坐上去了，舍利弗要坐上去就不行，他没办法坐上去啊，后来也坐上去了啊。所以这个八万四千呢，改应该要根据经啊，要改成三万两千啊。是一宝座所坐诸大菩萨之正报，这个诸大菩萨之正报呢是四万两千由旬，那个三万两千个这个宝座每一个都是四万两千由旬啊，数量是三万两千，但是每一个的这个大小是四万两千由旬，而菩萨坐上去的时候是刚刚好，就通通都坐在里面，刚刚好，刚好是他的位置啊，这就是不可思议品了。他这一品就叫做不可思议品啊，与座相称，跟那个座位啊契合，无非是转境为心，皆光明相，故小大相容而不妨碍啊，这就是不思议啊。此境啊，非妄心分别能知。这个就是我们论文的这个后面了啊，此非心识分别能知啊， 论文这个地方啊，这一种的境界并不是虚妄的心去分别而能知的，以是心啊，但分别依正为实有啊，这是指凡夫的虚妄的是心啊，我们习惯上就是分别依正啊，都是实有，所以呢，大也亦不能容小，大也不能容小。比如说，我这支笔很小，这张桌子很大，我能不能把这一支笔放到这个桌子的本身的这个体积当中呢？不行，放不进去，因为彼此之间有爱的，有执爱，对吧？色法有执爱啊。这支笔虽然很小，可是要放到这个桌子本身的所占据的空间的里面是不行的，我只能放到占有的是另外一个空间，桌子以外的空间啊。所以大意不能容小，况小容大乎？小里面还能容纳大吗？啊，不可能的啊。所以他举例也是这样讲，如桌虽大，不能容一小器啊，小器啊只能放在桌上，乃以空为能容耳啊，这个空间才是它的能容的一个东西。自心真如无大小量啊，没有大小分歧之限量啊，故其起用亦无大小之限量。证得了真如理以后，就能够啊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了。那么这个生灭门啊，到这里啊就说完了啊。下面呢是子二啊，会相入实啊，显动静不异啊。那么这个地方的科判呢，我们就要回到前面的44页。各位看44页啊，44页的1、2、3、4、5行，不对，第四行，最后一行，对，44页的最后一行啊，最后一行才是啊，子一，别变二门显动静不一，对吧？啊，子一是下面丑一是真如门，然后55页。55页的倒数的第三行是丑二啊，子下面是丑嘛，丑二是生灭门啊，那个地方丑一是真如门，丑二是生灭门，那么这两门都是属于子一啊。现在153页这个地方是子二啊，会相入实啊，显动静不异。好，我们看论文啊，复次显示啊，从生灭门即入真如门，所谓推求五音色知与心。好，翻过来我们看这个书记啊，显示正义中。那么这个各位就可以看那个表啊，显示正义当中是一以心法。一心法开真如生灭二门，这个就是在44页。生灭门中啊，说别变二门显动静不一，这个就是44页的最后一行。曰法相说也啊，那么这个法相呢，法相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差别啊，有染有净有色有心有依报有正报等等的种种的这个别义啊，这是法相。经就是子二啊，现在要说的是子二的这个科判了啊。会相入实显动静不异，也就是要会生灭门入真如门，显现什么呢？能动之生灭与静之真如啊不异，此就法性所以法性。所以本论的所讲的法性其实指的就是真如 啊，如果在中观的话，那么就指的是空，啊，空无自性，这个就法性。继续看啊，首句标科体，啊，科体啊是这个显这个会相入实，显动静不异啊，这个科啊，也就是论文的第一句啊，显示从生灭门即入真如门啊，首句呢是说明的是客体啊。次二句呢标生灭法，也就是生灭门中之法啊，所谓推求五阴色之与心，生灭门中讲的就是色心五阴之法。我们看它啊，生灭门中所说之法呢不出五阴，没有超出五阴。五阴是什么呢？色、受、想、行、识，对不对？色就是色，受、想、行、识呢就是心，对吧？所以色心就是五阴，五阴啊就是色心。单系六出之九相，还有在九十八页以下所说的相应然不相应然，是心中前七心也。这个文句有一点点稍微表示的不是很清楚啊。三系六出之九相啊，加几个字啊，其中啊九相其中的前七，那么即他这个句子啊，数记的这个句子啊有一些看不清楚啊，我们把它改一下啊，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在三系六出一共这个九相当中的前面七个，也就是三系四出啊，以及相应然不相应然这些内容，皆是妄心中的心法，是属于这个五蕴当中的心法的部分，也就是受想行识这一部分。接下去我们看第八啊，九相中的第八啊，这个第八页前面叫个九相中，那么这个是在配集八十一页啊，所以第八页的前面呢加这个九相中啊，九相当中的第八啊业，第九是苦啊，这个是在配集八十一页啊。借通色心，这两个出啊是包括了色法跟心法的，前面七个只是心法的部分，就是受想行识的部分，后面这两个呢是五蕴全部包括在里面，色心都包括在里面。借通色心，故总不外色心二法，总的来说就是色心二法。色即色因，心啊即是受想行识啊，是因。推求是什么意思呢？即观察意，也就是推度寻求，推求就是推度寻求，就是观察。能观的是什么呢？是空观智，万法皆空啊，空观智。观空五阴，即回归到自性，也就是空性。或修假观，这是菩萨才修假观喽。声闻缘觉是不修假观的，菩萨次第的可以次第的修，当然原教的话是一心中修啊，修三观。那么假如是别教菩萨的话呢，就是按次第来修，先修空观再修假观，或修中观啊，用次第来啊，修空观假观中观，这样修法。不管怎么说，这是法空观啊，不同于声闻缘觉所修的人空观啊，声闻缘觉只修人空不修法空啊，菩萨才修法空。若假观怎么修法呢？要如《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是根据天台的说法呢，先把空观修好，再来修假观。 天台的说法，修假观了，其实是修这个怎么样去教化啊不同根性的众生，用什么样的法门啊，这些都是佛所假施设的法门，菩萨学习这些法门，然后去教化不同的众生，这就是假观。一般的比如说我们从假入空观，这是空观，我们讲过好几次了，那个假是什么假？生死假，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一切的现象认为它实有，其实它是假的，我们现在的境界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假的，它都是因缘所生，都是空无自性，无常无我无自性的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们流转生死，所以这些假是让我们流转生死的假，我们用空观去对治它，等它空观成就了以后，再去用这个佛所假施设的一切的这个法门去学习这个，这个就是施设假，对不对？所以先是从假入空，那个假是生死假，从生死假入空，然后再从空入假，那个从空入假的假是施设假，不同的，这是菩萨入这个施设假去教化众生，这个我们说过好几次了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呢？那么在什么样的身份的人去看这一首偈颂金刚经的这个六如偈啊？如果你是凡夫的身份，那么就是生死假，破这个生死假。如果是菩萨的身份的话呢，就是要入这个施设假，从空入假，入施设假。你不入施设假，就跟声闻缘觉一样，不度众生。入施设假才能够广度众生。好，我们把这一段看完啊。法为五蕴法啊，那么这个一切有为法啊，是有为法即为五蕴法，梦幻等皆假意，且就梦说啊。那么这个偈颂啊，其实多半说的是生死假，这个，所以慈州大师认为修假观啊就是这样子的观法，那么跟天台的说法呢有一些出入啊。我觉得这一首偈颂啊，大多数的还是观生死假要入空的。各位仔细想想看，我刚刚讲的假有两种，一种是生死假，从假入空，那是凡夫所修，从生死假把它观空啊，入这个法空，入这个空性去，等到空观成就了以后，再从空入假，那个才叫做天台讲的叫做假观，那个假观是一切的法门，四教四门，就是藏通别圆四教，每一个教里面有空门有门，亦有一空门，非有非空门，每一教都有这四门，所以总共有16门，这些都是属于施设假。为什么要施设假？是广度这个不同根性的有情众生，这个叫做假。所以天台是这样讲的，所以现在这个地方的讲的观这个六如偈这一首偈颂所讲的假观呢，可能这个是生死假，主要目的是要呢让你这个入这个空性，观那个施设假不是要入空性，因为空已经成就了，空性已经这个证得了。好，有为法即是五蕴之法，梦幻等都是假的意思，但是我认为这个假是生死假啊。且就梦说啊，梦中能够见之能见的五蕴的这个正报的身心啊，以及所见的五蕴的镜像，有能见有所见，能见的当然是这个有情了，所以是五蕴的身心，所见的是五蕴的这个境界，那是所见的啊。 皆非实有，都不是真实的有。所谓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啊无大千啊，醒了以后就没有。那么这两句呢是永嘉大师的正道歌啊，在这个地方，梦中是假有，醒了以后呢真实的是空。能观之人观成，就是醒了醒悟的人啊，以先未知，因为先不知道，今欲知之，故需推求观察，使之啊色心皆空，要观空啊。好，我们休息一下。